弟兄姐妹，在座的每一个朋友嘉宾，早上好。我想在这个教会这一个系列开始，我们会有一系列的关于诗篇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的分享。今天因为教会刚刚好指派到我，确实就是诗篇的头一篇啊，可能是因为他连小辉牧师的怜悯安排，使到我呢讲一篇比较个人的诗篇，是诗篇第三十篇。可能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呢来读一下，这是一个很个人的大卫本身的一种的，在他所谓献殿的时候呢他所做的诗歌。我们先把它读一遍，然后呢我们一起的来思想一下这个很个人的诗篇。我觉得呢读大卫的诗篇有时候完全是一种经验感情的一种的分享和跟我们会众的分担。好不好，我们一起的就看诗篇第三十篇，它只有短短的十二节，不过呢我们把它念过一遍之后，我们来细想他的感受，他的心情。那诗篇第三十篇那头一节这样说：耶和华，我要遵从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来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树虽有枯期，早晨便必欢呼。至于我，我凡事平顺，我便说我永不动摇的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淹了面我就惊惶。耶和华，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的耶和华，求你应允我，怜恤我，怜悯我。耶和华，求你呢帮助我。我已将我的哀哭变成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我想诗只有短短的十二节，但是当我们读感恩诗的时候，有一些的预设我们需要有稍微的认识。当我们解析或者在台上解析一首诗歌的时候，诗人的感情是最重要的。解一首诗，解诗的人的感情呢，解诗人的感情是我们的关键。我们不是在看他的背景经历或者查考他的历史，然后呢做出一番的叙述，乃是要直透他的心情究竟是怎么样。当然历史有关，但是解诗必然是诗人的情感，是情感性的。当我们在解这首诗的时候，我们也发觉说，这诗歌的开始，他说是大卫在献殿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所抒发出来。往往我们来教会，好像来到主的会堂，主的殿堂里面，我们会众一起敬拜的时候，是来到主的殿中。大卫献殿的时候，其实殿并没有完全的建好，但是当他在献殿的时候，他就好像在我们今天圣殿当中敬拜的场合里面呢，写下这首诗歌。所以呢，解释这诗人的诗歌，不单单只是他个人的感情，他也是在这个崇拜的聚会的时刻，他发出这样的感受，一定是与上帝的情感经验有关系。所以诗歌有他个人很独白的特色，也有他作为一个君王，他在以色列的这个会众面前呢，他的一种告白的经验。一方面他自我跟神的独自的一个告白，他也很 大胆的向着会众面前这样的祷告开声也好的时候呢，他把他的经验分享成为众人可以理解的经验。所以呢，这是感恩诗的特色。那因为这样，我们就要看说这十二节里面他怎么样的来表达揭示他的感情呢？首先你会发觉前三节里面是他一个领袖一个领导他内心的一种独白。为什么呢？耶和华明明是应许大卫这一个人呢的儿子，就是所罗门王，他领受建好圣殿后立约的一种祝福。不过大卫可以有机会献殿，他心里面呢有一些感受，他不管众人多少，有一种不吐不快的精神，是我要把我这个人可以献殿的时候，我跟神的宗教感情，跟人的劝勉劝慰的感情呢，一发的给抒发出来。所以前三节里面你发觉是他向神的一种独白，他说耶和华我要遵从你，因为你呢你是提拔我的，不叫仇敌向我夸耀。在以色列人的感觉当中呢，当敌人可以夸耀的时候，就是神掩面不看，让敌人来耻笑我们，让敌人来削弱我们的一种心境。但是我纵使有敌人，四周围列国都是强国在外，你呢对我这样一个放羊的小这个少年人，到我成长做君王这样的一个小国的领袖呢，你没有让敌人向我夸耀，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是一个与我们同在的神，我尊崇你，因为你可以提拔我们弱小的人。弟兄姐妹，上帝看我们是绝对不会大小眼的，不管你是放羊的少年大卫，或者是你是一个才高高八斗身高八尺以上的所谓扫罗，上帝一样的是会恩待我们。重要的关系在态度，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大卫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可以来献殿，我要尊重你，因为我的过去是你的提拔。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也呼求你。他第二节说因为你医治了我，这里不单单只是他身体的医治，我们知道身体永远是软弱跟有滑坡的时候，但是大卫所要讲的是什么呢？我的身体我的心灵都是你看顾的，耶和华我的神，当我懂得呼叫你的时候，你成为了我们生命的医治和保护者，是你提拔我，使到我跟周围列国有尊严有价值，是我软弱的生命我今天认了，但是呢你让我可以今天来献殿这个仪式，我能够坐在这里，我能够站在会众面前，因为你对我的生命是有看顾的，我有软弱的时候你医治了我，你提拔我，你医治我，你也怎么样呢？耶和华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给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致该下坑。阴间就是阴间，人死了，人灭亡了，他活在一种死亡，有时候在以色列人当中说死亡犹如以神在世的神在今生看顾同在的神呢，好像离了一段距离，好像走进阴间，那是属黑暗的地方呢。你就算是有命，那也是一个咒诅凄惨的命。但大卫的经验是什么呢？无论我人怎么样的做怎么样的活，你没有把我丢弃撇在阴间，就算我像下了坑要接近阴间的时候，你也把我救上来。耶和华你是提拔我的，你是医治我的，你也是拯救我的。这是我献殿的时候我很个人的经验。一个这样的君王懂得在上帝面前谦卑的，他就懂得说，哎，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我呼吁我的信众们， 耶和华的圣名啊，你到底是犯罪累累，捉奸犯科，或者是你是敬虔来到神面前的，你都是神眼中看为拣选的圣名。我的做王的经验，我知道自己是需要他的提拔，需要他的拯救跟医治。我今天这样众人面前，大卫王向世人祷告的时候，是祈求的，是呼叫的。我也希望巴不得以色列众民啊，你要歌颂他，纵使你不认识他太多，我做王的要劝你一句，你不看上帝的容面，你总得看我是带领你们以色列人的君王吧。但是我这个君王今天要谦卑在你面前跟你说，在我之上还有一个引领我的王，牧养我的王，救赎我的王，跟提拔我的王。所以我今天献殿，你们眼光聚焦在我大卫面前，我巴不得告诉你说，这个机会借着这个时刻，我劝你们，你们要看的不是大卫王的辉煌，以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颂赞他，称赞他可以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名字不是今日称为圣，他从出埃及就好，他从进迦南地也罢，他走过帮我们的耶稣亚过约旦河也行，他的名字都一直与我们同在。他有时候是耶和华，圣名是耶和华是尼西，因为他为我们征战；他是耶和华拉法，因为他医治我们；他是耶和华以勒，是亚伯拉罕我们的祖宗里面那个献自己的儿子为祭的时候，他赐了另外一个羔羊的祭给我们的耶和华以勒，这是他的圣名。我巴不得我大卫王做这样的祷告，我们这些以色列民，这些圣名啊，你们要纪念他的名。他呢也有脾气的，上帝有脾气那是恩典，上帝有感情可以怒，可以有爱有愤怒，是因为他着急，他焦急我们呢、啊。所以呢，一个有情有义有性情的神，他有时候会发怒，他有时候知道我们的时候呢，他会有所动作，但是他说你们还是要歌颂他。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也仍然可以欢呼。造化天地的主，引领以色列的主是有性情的，我们不可以太过的怠慢，我们不可以太过的妄自作为，但是呢，这个神仍然是有恩典的。你怕我大卫王，因为我军令如山，因为我的这个生命，我的位阶是可以掌握你们的生命的，不过他说我劝你们圣明啊，还是要以尊主为大。这个主虽然有脾气，但是呢，他却是有恩典的，因为有白昼有黑夜，耶和华有怒气，但是他仍然是可以给我们有清晨的时候，有欢呼的时间。因此以色列啊，我向神祷告了，我也盼望我的祷告念你们听见，然后我们会众这些圣名，我们一起的来歌颂这一位看领我，看顾我们，提拔我们，救赎我们，恩待我们的耶和华。这是一个领导以身作则，以自己的生命的感触来向会众的欢呼，向会众来劝勉的。这个还不够，这诗篇里面大卫除了有这样的呼吁，他讲他自己的见证，没有讲得很白。我们人有时候做很多事情，有时候见不到光，不好意思讲，但是起码感受总得说出来吧。我做过什么比较不讨神喜悦的，大卫说可能你们不知道，我可以盖得很平顺，但是呢，我心里面知道，我的经历里面知道，在圣殿的那一刻，在献殿的这一刻，我告诉你吧。所以他说至于我啊， 我凡事平顺，我就说，哎，我永不动摇。大卫王纵使是神喜悦的，偶尔在他的心境里面也有自负跟自信的时候。自负跟自信有时候未必是错，但是自负跟自信走到一个地步是自以为是的时候，那就出问题了。他说质疑我，这句话是什么？哎，我就说到我吧，我告诉你啊，你们应该要尊重他。为什么？我做一个见证，说到我自己啊，我也有曾经是干犯上帝，在心态上有不对的。他说说到我，至于我，说到我吧，我有曾经在做王的经历里面，是我有发觉到我凡事都平顺。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人生路里面上帝同在，我们都知道上帝跟每一个人同在嘛。不过他跟我同在的时候，我告诉你们会众们，我当我平顺的时候，我觉得我是高人一等。我是什么呢？我就像上帝旁边那个永不动摇的。我们都知道唯有耶和华是永不动摇的。那大卫说，我今天做见证剖析我自己，我曾经也有自以为是的时候。人如果顺畅有作为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自信，但是自信过头可能你就自负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神一直与我同在，给我呢觉得我好像是打不倒的，我好像是永不动摇的。但是其实在我的心里面，大卫向着圣明，向着会众说，我也曾经说过，耶和华你曾施恩，我江山稳固，但是呢你湮灭的时候啊，我也惊慌。一个人敢在会众面前说我有平顺的日子，因为耶和华他爱我比较多一点，为我施恩，所以我江山稳固。人比人，你命没有我这样好吗？你运没有我这样强吗？但是命好也好，命运幸运也罢，我自己也知道，有时候当神不睬我的时候，我也会惊慌。自信不等于一个人他可以安心的自处。一个人有富足的时候，他也有紧张的时刻。新加坡有时候啊，是一个小国，比周围邻国啊，那个国库存的钱呢、啊，我的 CPF 啊，比很多人都多嘞。但是你没有发觉到，当政的人啊，越富裕的时候，头发白的越快。为什么呢？因为群众有时候会变动。心境有时候不同。一个有自信有富足的人，纵使可以自信，可以有一点点的骄傲跟自负，他未必就能够安心自处。大卫敢在会众面前是说，我也曾威风过，也曾潇洒过，不过我内心里面知道，其实我的威风我的潇洒是有恩典的。那既然耶和华赐我有多一点恩典，我多骄傲一点不行吗？也行。不过在我心底里我知道，当耶和华有些时候淹了面，有时候叫拿单来劝一劝我的时候，我还是会惊恐。因为生命的本质是不能够安心立命全靠自己的。我有时候也有平顺当中有不能自处，因为我怕耶和华淹面。第八节他说什么呢？耶和华，我曾求告你，我曾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尘土岂能以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我自负的时候会害怕，害怕是谦卑的害怕，那叫敬虔。害怕里面是跟神对簿狡辩的话，那个叫什么？那叫做自辩跟申诉。他说我曾经有害怕，不过我跟神讲说，哎，神啊，你要知道啊，如果你知道我不好，你让我下阴间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嘞，你的颜面尽失嘞。如果我是变成尘土，变成被造的人，回归到尘土，对你也没有好处嘞。因为丢脸多的是什么？是以色列人，也丢脸的就是你耶和华了。你当然是说，耶和华，你让我不好，你也一拍两散吧。 大卫也做过这样的想法，说不会啦，神不会不恩待我，神恩待我，他必然要看顾我，他看顾我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死了对他没有好处，我丢到尘土当中，他也就是烟消云散。大卫跟以色列人说了，我曾经自负过，心里不安，但是我不安的时候我怎么样啊，我跟神辩驳过。其实古代的圣人，先知也好，祭司也好，跟神对话的时候也有他自我的情绪。耶利米会骂神啊，你真糟糕，你害了我这样惨，神啊你怎么怎么怎么样。他对驳的时候，大卫说，我曾经跟神对驳，神啊这样对我是吗，你弄到我这样害怕，你也没有好过了。这个是人自我的申辩跟申诉。他说我也做过。大卫真的是一个敢在会众面前剖析他自己，知道自己其实有惶恐不安，骗得了众人，骗不了他自己，敢跟神争辩。但是呢，他也知道说这是自负的，自辩以申诉的态度。但是他今天在献殿的时候，第十节他改变了，我也曾经自负的说你让我不好，对你也没有好处。有很多人说，神啊我这样做，如果你没有这样帮我，你的事工会很惨。你就会飘飘然的，你就会自负。但是第十节有一个转弯是什么呢？而我如今是什么？我同样讲耶和华的时候不是大声的，我不是耶和华我死了对你没有好处，你把我变尘土，对你来讲谁还能够说你是信实的呢？他是说，耶和华求你应允我，求你让会众听到你是怜悯我的，耶和华求你帮助我。以色列民啊，不要只看我大卫的风光，你们要转眼定睛仰望耶和华。只有谦卑的王才在神面前是蒙悦纳的。以色列人啊，我的见证是，说说我吧，我自负过，说说我吧，我曾跟神辩驳过，说说我吧，我曾自以为是说没有我你不行。但是今天我求你应允我，我求你怜恤我，耶和华，我求你能够亲自的来帮助我，因为生命里面我离开了你，我其实不算什么，但我今天做过的，我不希望以色列人能够重蹈覆辙。也因为这个缘故，我稍微讲一点历史。这首诗歌在什么时候是唱的最多，跟最提醒以色列人呢？是在主前100多年马加比得胜的时候，以色列人把这个诗歌抬到什么呢？抬到那个脆弱的、那个腐朽的、那个比较破烂的圣殿前的时候呢，让众以色列人说，就算马加比打赢了，马加比也不是绝对的，他只不过是上帝的仆人，如果他就是弥赛亚的话，我们都要谦卑。这首诗歌是以色列人在主前100多年的时候呢，当他们在破烂的、比较没有精辟辉煌的圣殿前，他们给自己的自我提醒，因为大卫王做过这样谦卑的祷告。今天这几百年前的诗歌要重新的提醒以色列人，无论敌国再大，他不会使我们羞辱，罗马人耐不了我们，希腊军队耐不了我们，因为耶和华不会让仇敌来向我们夸耀，而我们也不可以自以为是。这是诗篇里面大卫的精神，留在圣殿也好，留在传敬拜当中呢，以色列人用这个诗歌在他们最得胜那一刻，以为马加比就是救主的时候呢，他们也要自我提醒。我们万万想不到真正的救主来到今天，你我只有绝对的谦卑，只有求怜悯，只有求他帮助我们的命运，就是在我们的圣餐礼拜。因为他是真正真真正正 得胜的君王，却是完全的谦卑，完全的可以在复活之前，在克西马尼园求怜悯，求上帝的灵帮助他走过这死亡阴间的路，却能够第三天复活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个饼，无论是真酒假，说是喝 Ribena， 无论是有效无效的饼，它表征做的是每一个来到真正君王面前的，我们都要有大卫的心态。因为真正的王不是我们，真正可以致富的不是我们这些圣民，我们要说主啊，在你的圣桌前，在你的圣餐饼和杯面前，我们求你营运我们，让我们有生之年活得比较像耶稣基督，懂得谦卑自处。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也有软弱。基督凡事受试探的时候，他都有苦难有软弱，只是他不犯罪，而我们就更需要主你来怜悯我们。我们需要主你在我们圣餐的这个礼拜上，懂得说我们所有的恩典都不是理所当然，我们仍然需要你继续的帮助，继续的提拔，继续的恩待我们。弟兄姐妹，这是一首赞美的诗歌，对神的赞美你发觉不多，这首是一首感恩的诗歌，讲自己的丑事不多，但是他把感受讲出来。我们的心需要有谦卑，我们的心需要有下放，我们的肩膀都需要靠一靠，而倚靠的不是我们周遭的朋友而已，我们倚靠的是真正那引领我们的耶和华。这是大卫的心声，这是旧约到今天仍然可以受用的理由。也因为这个原因，大卫最后两节里面他的见证是什么？他的见证是生命得到了重整。第十一节他说，你已经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就是从愁苦他转向感恩的人是可以喜乐。将我的麻衣脱去，是死亡是祭礼当中的没有色彩的麻衣，但是我今天是披上喜乐的包装，这样可以叫我的灵歌颂你，不住并不住声，是继续的永远的。我的神，我的神，我要称颂你是到永远的。大卫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转折？我想到他年老的时候，当他的诗篇二十三仍然有这样的一种的隐喻的提示，就是主啊，我错过了，我失败过了，但是你没有轻看我，我尊你为大，因为你的圣名你是施怜悯的。我今天可以在献殿的时候像你这样祷告，是因为我不希望以色列圣民有重蹈我生命内心的多错过。为什么他可以这样祷告？为什么他可以撕下脸皮诉说自己的不足来感恩呢？诗篇二十三有一句话是大卫的自我的一个提息，你使我的灵魂苏醒。人啊，不怕没有灵魂啊，是怕有灵魂啊不会醒啊。人有时想怕是什么？未醒啊，困起了哦，又说自然醒的感觉还是比较好。上帝有话有经历提醒，大卫苏醒了之后，他知道献这个殿不是给他的，是给他的孩子的，他没有私心。他知道献殿前他有的军队有的子民是耶和华的，他懂得向他们告白，向上帝向自己呢能够破白。因为我可以从哀哭变成有欢乐跳舞，麻衣脱去有喜乐的装，真正的喜乐不是我的满足，而是上帝恩待我了。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我们就要感恩。无论我们坐前面坐后面，无论我们能帮我们扶着来，或者我们蹦蹦跳跳的跑前来，能够来到主的跟前，你应该感恩。能够有生命气息来一同见证这复活的主，他为我们舍，为我们留的，你就要感恩。当你心里面懂得谦卑，那一定是你认识了自己灵魂苏醒的时刻。这几天我跟很多中士的，我们40年没有见了，39年了，其实是39年没有见。突然有，因为借助那个高科技嘛 ，WhatsApp 不用钱了，有一个姐妹，就是一个女学生，哇，连了很多人，39个立化的，连了18个，哇，特别的高兴。然后大家看大家呢，啊，畅快的谈，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都拿 CBF 的人了嘞，全部都老了。有一个姐妹就每一天，她是比较近前的，可能是比较 有感触的，她不敢天天只讲耶稣，她是每逢周末她就 send 一个 SMS， send 一个 WhatsApp， 对不起，她给了我这四句话。她说，哎，听说你是牧师了，不过同学就没有顾忌了，你牧师又怎么样， 我们有 感触就是一样，我还是叫你的名字，因为大家是老同学嘛。两天前他 send 了给我，他说人生里面呢，我们大家都在想生老病死，我们呢现在是老跟病哦，特别的敏感，对吧？因为我们年纪不是太老，但是已经没有中年的奢侈了。他给了一句话，他说做人很简单的，高兴时刻，他用英文写，我翻译，高兴时刻你就赞美上帝嘛 ，rejoice。困境时刻 in difficulties， 高兴时刻赞美上帝，困境时刻不要怨天尤人啊，困境时刻就寻求上帝嘛。平静安稳风调雨顺的时刻，你就快点来敬拜上帝嘛。你真正有痛苦的时刻，你就要信靠上帝。我觉得他，我说，哎，你差不多可以呼召来做传道人了，因为我也没有想过这样美的句子。高兴的时刻，你不是多一点赞美咯？那么你困难的时候呢？不要埋怨了，你寻求上帝，就像大卫在献殿的时候，一切献的都是给自己儿子，不是给自己的嘞。但是呢，他寻求上帝，破白是一种的满足感呢。平静的时刻，以色列人啊，就当然更理所当然你要敬拜上帝。痛苦时刻，你就更加要信靠上帝。这也是诗篇过半都是哀歌的理由，因为越哀的时候越没有离弃上帝，因为信靠上帝是我们重建自己那真正最美好的见证。刚才我讲我们大家从老友重逢啊，还有人从澳洲 WhatsApp 过来了，哎，哇，我在这里，我的照片给你们看，我与你们同了。我们突然有一点说，我们都老了，人老有时候很辛苦，对不对？因为我最近啊，常常学习在家里象棋教子，你看，就怎么样呢？常常有时候5、6点放了工，就买 NTUC 买东西，一个小女生很可爱。他对很多人都笑了，我想大概他刚刚找到工作还是这样，不懂了。就是他排队的时候，他就看到 ，Hello， 安哥，搞 passion card。我说什么 passion？ 哦 ，passion 就是那种有一种卡，没有优惠卡来，就是说你去联络所拿那个 passion card， 去哪里就拿 passion card， 这样的一种卡，有优待。我说搞 passion card？No， member？No， 他说可能我听不懂英文呐，没有，然后就问说，安哥有乐龄卡吗？Tuesday 有 2% discount。 我说什么东西乐龄卡，我说那个不是60、62，我心里想60、62，我只是刚刚拿，要拿还没有拿 CBF 了，55而已嘞，有乐龄卡吗？啊，我说乐龄卡有 discount 啊，我快要有了，可以先 discount 吗？你啊， 恩哥，你很会开玩笑。我说你也蛮幽默的嘛。哎呦，去年呢，我的天哪，阿里娃娃不是操劳，你知道吗？那人有时候啊，你会有起的时候，又有落的时候。喜年堂是一个百年老店，对吧？顾客也不少，年纪大的比我辈分高、备受尊重的也不少。我们人有时候身体力行有滑坡了，有不足。但是啊，当我们是大卫，我们相信我们的身心灵好处都不在神之外。我们人体质有滑坡，但是这样好不好？我们作为一个三位一体的信徒，对上帝来讲，造化之主给我们身体气息，我们有兴旺的时候，也有不足的时候，这样好不好？身心灵里面对天父，我们的祈祷是：主啊，让医生照顾我们的身体的时候，主啊，让你天父保守我们的人生遭遇。身体有时候你可以延长病痛，迟一点来，延长死亡早一点来吗？不是，当然是挪得越后越好。但是挪完了身体的病痛，挪完了死亡里面的一个黑暗，生命就好过吗？最近特别多灾难，很多年小可爱的人坐一趟船就告别了嘞。韩国船程，地铁最近又撞又受伤，所以我们哦有恩典就要感恩。我们的地铁只是停停停，那么就换 bus 而已，要感恩咯。你啊，人生有时候我们身体力行，纵使可以，我们也有会有不安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相信天父是造化之主，我们让医生照顾我们的身体，我们也要有敬虔的生命，说让天父你保守我们的人生际遇。对耶稣来说，可能我们这样活吧，大卫说：主，你连身体都医治我，你连心灵都洞察我，你可以让辅导员来开解你的心情，他照顾你的生命呢，就让上帝掌握你的心境，行吗？身体让天父来看顾你的时机，你的心就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样好不好？大卫的心是：主啊，我求你怜悯我，帮助我，我求你呢营运我。我们有年日多少，有多少的起落，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无论是再有多大的变化，都让我们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第三是什么呢？有天父看顾我们人生的身体际遇，有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可以跟随。我们让第三，让我们跟会众一起担当，常常的来教会，就像大卫懂得借着献殿的时候，把他这一代的向下一代来剖析剖白，让会众跟我们一起担当，然后让圣灵呢陪伴我们写人生的下半辈子。 Amen。 我十几年前了，如果今天算起来，祖龙弟兄不懂在不在，我今天早上碰到他，我说你身体还好，他说我这边有一点问题，不，我全身都很好。这样你看，我是哦这边很好的，不，我全身都有问题呢。你看什么高的我都有参加，血压高的、胆固醇高、血糖高我都有的。他作为一个一场同学的弟兄，他说我其他还好，感谢主。我说无论你我怎么样感谢，我永远记得过去我们曾经是邻居，上跟下啊的邻居，楼上楼下的邻居。十几年前当他患病的时候，我也是患病。有一年我进去里面是因为 palpitation， 以为我心脏病就要走了。那个时候到今天我们还在，感触很多，因为我还可以来崇拜，你知道吗？ 因为我还可以来跟弟兄姐妹一起领圣餐，这是恩典。当我们懂得回顾，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有机会。有的小孩子六七岁他就跟那只船一起下了，有的是下去了还是上去还是跑到哪里都不懂的啊，那个叫 MH370 呢，对不对？有很多的家人不懂要怎么样的来善待他自己，因为这些人到底有没有命已经是未知不可知，可能会有好多年是活在不知当中。但是我们今天有命来，我看到祖龙的时候，他可能是在隔壁聚会吧，我提醒自己，我们的生命的年日年限有神的决定，是有恩典。我们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神不会恶待我们，因为他善待基督，他就照顾我们以他的心为心。我们的灵里面要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55也好，65也罢，75又怎么样，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气息的时候，告诉自己它只是我们的一个逗号。困难的时候，高兴的时候，高兴不要冲昏头脑，困难的时候它也只是我们人生的逗号。可能我跟祖农在有那一刻的病里面，我突然有这个想法，我们可以继续走下去，因为我们的人生只是一个逗号，还没有到句号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可能只是一个音阶的 pause， 它不是我们人生的休止符。但是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每一天睡醒我们就知道早晨我们仍然可以像大卫说，昼夜有时候有伤感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生命里面有父有子有圣灵跟我们同在，我们走一条回天家的路，也走得比较慷慨一点，走得比较懂得谦卑，懂得敬虔一点，你说不是吗？求大卫的感恩也成为你我的感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离了我们在天家回到永恒的天家，但是你为我们代祷。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杯跟饼是我们每一月按月的纪念。圣灵，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不会撇下我们，你让我们的灵可以有呼唤，可以有恩膏，以至于我们可以有夜间感觉到叹息的时候，早晨必然有欢呼慷慨的声音，因为我们的生命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主啊，帮助禧年堂这样的一个你所爱的会所，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的灵隐藏在我们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不是多余的，让你与我们能够同行同走，让我们的命运的路摆在你面前也是你的引导，好叫我们能够有大卫感恩的心境，不住地说，耶和华我的灵要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称谢你，这是我们一生一世到永远的承诺。愿主让我们有灵魂的苏醒，也有颂赞感恩的心境。愿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救主宝贝的名，阿们。把时间交给主席。